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的恩典，您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来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也能够实践你的教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呢，我鼓励大家，我们要立志被圣灵充满，因为那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由于灵恩派有些错误的教导而令我们忽视圣灵，忽略了圣灵的工作，而不追求圣灵的充满。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了矫枉过正。我也提过，路加福音在内容方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很注重报导圣灵的工作的。其实呢，在《使徒行传》，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啊，《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医生写的。这两本书啊，头一本是《路加福音》，第二本呢是《使徒行传》，就好像一本是上职，一本是下职。《路加福音》比较注重主耶稣的生命的故事，从他出生到死亡的故事啊。然后呢，《使徒行传》呢就比较注重圣灵怎么样在耶稣升天以后建立教会的工作。不过当然，虽然每一本书有它的重点，可是呢，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每一本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我想先处理一下上个星期的问题啊。在上个星期我提到圣灵是为充满，那是心中尊主为大的人，并且呢，我也很简略的提到，心中尊主为大的人呢，就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那边说的，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由于上一个礼拜我不是特别来解释这个圣经，有些人就不太明白啊，什么叫做舍弃自己，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呢？今天呢，我想先补充一下，说明这句话的意思。首先来看舍弃自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中心做人。这一点呢，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做起来了是很困难。很多人做决定的时候总是考虑到的是自己，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影响。我们很少去考虑别人的，别人有什么影响，别人的感受怎么样。所以呢，要学习舍弃自己呢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我觉得在中国80年代以后，现在好像有一个俗语叫八十后青年哈，因为在这个80年后出生的人呢，这都是在中国的独子政策底下出生的啊。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呢非常重要，非常宝贝，不单指父母啦、奶奶啦、爷爷啦，一大堆人都是围着这个小孩子转。从小了，小孩子了就习惯了，我很重要，我开心，他们就什么都会替我干的，所以就习惯了都是考虑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啊，很容易培养成了只会淡顾自己的事，而很少顾念别人的事。但是圣经的教导了却恰恰相反的，圣经的教导是叫我们要放下自己，以上帝为中心，然后我们也会凡事顾念其他人的需要。这个就是舍弃自己的意思。那有关下半句的意思呢，就我想先从十字架的意思开始讲啊。很多基督徒都爱挂一条十字架的项链的啊。可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啊。不是叫我们基督徒要挂一个十字架作为标志，告诉人说我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呢，十字架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十字架就代表 一个人的使命或者说是特殊的任务。主耶稣要背负的十字架，就是要完成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这包括了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彰显天父的性情。他来了也还要把上帝的真理教导人，尤其是他的门徒。最后耶稣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满足天父对罪恶的惩罚，开出一条路，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了今生和永生的福气。然后在耶稣的说话里面还有他的两个字，他的十字架啊，不用下去上去啊，回头啊，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这里这两个字，他的是指信徒本人的十字架或者是使命。这里不是，不要误会以为是叫我们背负主耶稣的十字架，其实不是啊，不要误解了。主耶稣的十字架只有主耶稣才配去背的，世间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配得上去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只有主耶稣才配去背这个十字架。可是上帝造人呢，不会造一些多余的人，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有上帝所赋予的目的或者是使命。圣经箴言有一句话，在16:4那边说，上主所造的格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既然是这样的话，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是从这个世界中拣选出来的，那么上帝也一定会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独身定造了一个只有你才能完成的特殊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你的十字架。那耶稣除了强调每一个人要背负他的十字架外，也强调天天背负，那就是我们经常都要背负，不是你哪一天我心情特好，那我就背一下吧，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了，哎呀我不背了，主耶稣你来替我背吧，或者是说哎，主耶稣我今天请假我不背了啊，不是这样，我们要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假如我以玛利亚作为一个例子，玛利亚的十字架是什么？玛利亚的十字架就是她要怀孕生耶稣，还要尽上任何母亲都要尽的责任，好好的去照顾耶稣，使他成长。好，今天呢暂时就讲到这里啊，或者当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第9章的时候呢啊，我会再次的跟大家分享啊。现在我们会看今天的经文，去思想一下这位约翰的人生使命和他留给我们的挑战和榜样。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看的时候呢，第1章第3节，路加医生告诉他的读者，他是按时间的秩序去讲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那么今天这一段的经文57-66节是讲约翰的出生。这个就是路加按秩序记述的一个证明，他真的是按秩序来去记述的。因为在第1章第5节到25节，他先记述了有关天使向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报信啊，说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要怀孕，然后26-38节呢就记述了天使啊在6个月以后去向玛利亚宣布他要怀孕圣主耶稣，然后39-56节我们看到玛利亚去了伊丽莎白家里住了3个月。那假如我们有留心那些时间的话，从 天使向撒加利亚报信到现在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九个月。换句话说，那个是应该到了约翰应该出生的时候了啊。我们大现代人都应该知道，不是十月怀胎的啊，这个说法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大概是40周怀孕期啊，所以九个月多一点，差不多就是时候到了。约翰的出生，我们看到他带欢喜快乐给很多人。在58节说，他的邻居和亲戚都听见了主赐给他这样大的恩慈，都跟他一同欢喜。啊，他的亲戚邻居都看到了上帝的大恩慈。事实上，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上帝是有恩慈的这个意思啊。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在2000年前的情况，原来一个婴儿的出生啊，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事。在那个时代呢，一个婴儿的出生大概是整个社区里的一件大事来的。那你们看到从经文里面看到啊，那些邻居和亲戚了，除了分享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的欢乐以外，他们在家里还在数日子的。在59节说，孩子出生满一个星期，他们就来为他行割礼。哎呀，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有没有请他们过来啊？还没有啊。他们还是自己在家里算的知道听到了啊，伊丽莎白生产了一个男婴，然后他们在家里数，哎呀，过了一个礼拜了，好，今天是第8天，我们过去他的家里，他们自动跑去他的家里，要为这个男婴行割礼的。那么割礼是什么呢？我怕有些人不知道割礼是什么，让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割礼呢，就是要从这个男婴的生殖器上面割去前面那个包皮。那么这个礼仪呢，是上帝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规定的。一直到今天，所有犹太人的男婴都要行割礼的。而且呢，不但是犹太人，我听说回教徒也是这样哈。以前 Mary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就提到兰州有很多回的，那么所以他知道啊，回教的男孩子就这样做哈。好，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哈。那些邻居和亲戚呢，不请自来，除了要为约翰行割礼以外呢，他们还一起来开会啊，要为这个婴儿起一个名字啊。那么按照他们的习惯，好像是他们要从这个爸爸的亲族里面选一个名字给孩子按一个名字的。那么他们开会决定，哎呀，倒不如就把他叫撒加利亚吧。可是呢，他妈妈伊丽莎白反对。那我想呢，撒加利亚虽然是变得哑巴了，可是有9个月的时间，他一定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他遇到前世的事告诉妻子伊丽莎白，而且呢还告诉他天使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改好了，要把这个孩子叫约翰。当伊丽莎白告诉他的邻居和亲戚的时候呢，说这个孩子要叫约翰。可是他是妈妈，他不是爸爸，他不能做主。这个起名字很重要，一定要一家之主才能够决定。所以他们就找撒加利亚问他，你怎么讲啊？应该叫什么名字？撒加利亚那个时候还是哑巴啊，只能够要求拿一块写字的板来，他就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撒加利亚遵守天使的吩咐，为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约翰。 而当他遵行上帝的吩咐以后，他就立刻可以讲话了。这一件事啊，为那个小小山区的居民带来很大的震撼。在63节说，大家都非常惊讶。这里他们惊讶是因为撒加利亚做了一件反传统的事啊，把儿子的名字啊叫约翰，从来没有这个规矩的，都一般来说都从他们的家族里面找一个名字，怎么会搞出一个约翰呢？非常反传统的，所以这些邻居就非常惊讶。可是65节又说邻居都很惊讶，哎，因为撒加利亚又突然之间可以讲话了，哇，他们都很惊讶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都很震撼。这件事使到所有听见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都在问：哇，这个孩子出生有那么多的奇事，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过天使的宣布。那我们再看一看天使的宣布啊，在第1章13到17节那里说，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替他取名叫约翰，你要欢喜快乐，许多人也要为他的诞生而喜乐。在主的眼中，他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要做主的前驱，坚强有力，像先知以利亚一样。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天使的话完全应验了。约翰出生了，他的父母很喜乐啊，他的邻居和亲戚都很喜乐，他真的他的出生带给很多人都很喜乐。那么让我们也再看一下64到79节，那是撒加利亚对约翰的预言，这也是回应那些人民心中的问题，这孩子将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67节那里说，撒加利亚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而做出这首诗歌的啊。那么我提一句，圣灵在第一章在这里已经是第4次的出现啊。在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从上帝的拯救计划开始的。68节说，让我们歌颂主，以色列的上帝，他眷顾他的子民，释放了他们。那我相信这个是指上帝从埃及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事件。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先拣选了一位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的一位独特的儿子以撒的后裔要建立一个国家。早期以撒的儿子雅各一家人去到埃及的时候，他们整个家族只有70人，但是上帝使这个70人在埃及这个温床里面不断的繁殖，到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大概400年以后，这个民族已经变成了差不多200万的人。不过上帝知道这个国家后来一定会背叛上帝，他早就部署好了，就是要借一位全能的救主来拯救人类。所以上帝就答应过一位爱上帝的大卫，这位救世主一定是他的后人。这就是69节所说的，他从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全能的救主。上帝对大卫的承诺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12节到13节啊。那边说，我会立你的一个儿子做王，使他的国强盛，他才是为我建造圣殿的人，我要使他的朝代继续到永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犹大的王朝早就在历史中灰飞烟灭了，只有耶稣基督建立的天国才会继续到永远。上帝不像世人， 世人我们对人家的承诺或许很快很容易会忘记，但是呢，上帝却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人的承诺。正如在72节所说的，他要向我们的祖宗大施仁慈，并记住他神圣的约。上帝有一个那么长远的救赎计划，我们会不会问一下，有什么目的啊？上帝这么长远的计划有目的吗？有。45节告诉我们，使我们一生一世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以圣洁和正直侍奉他。在上帝这个普世的救赎计划下，那么约翰要担当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在76到79节就告诉我们，把约翰要担当的角色告诉我们。76节说，我的孩子啊，你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先知，你要做主的前去为他预备道路。那么这里呢，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约翰不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世主。不过啊，约翰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要做救世主的先头部队。有点像美国总统出国访问以前啊，他总会派他的什么秘书啊，有时候我们把他翻成国务卿来做先头部队，先安排好一些行程啊，什么事情啊要谈的内容等等。不过约翰做救世主的前去呢，就不是叫国务卿啊，而是被称为上帝的先知，上帝的先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误解，以为先知的工作就是讲预言啊，先知嘛，未卜先知，他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其实先知更重要的工作是讲道。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2节提到，我若有先知什么的能力啊？说预言的能力吗？啊，不是。那你说，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假如上帝叫先知说预言的话，那是上帝叫那个先知讲道的内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以为以色列的先知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些人专门说我替人家占卜算命的那种人啊，那是玄学家啊。那么旧约的先知，圣经里面的先知不是这样的人啊。好，77到79节就是先知约翰要传讲的信实。他要传讲什么呢？要告诉他的子民，由于他们的罪蒙赦免，他们将活得拯救。我们的上帝慈悲柔和，他使救恩的曙光照耀我们，又从高天光照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引导我们走上和平的道路。这就是福音的预告。约翰要讲到，要预备人心接受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人的罪可以得蒙赦免，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恢复了上帝和人的正常关系。按照圣经所说啊，自从人犯罪以后，人就被判死亡。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人，都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的。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是面对着坟墓前进的。你多活一天，就是离那个坟墓近了一点，对吗？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当我们生活在死亡阴影之下呢，那我们只有今生的指望。当人只有今生的指望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 都要抓，要争钱，要争权，要争名。抓到钱的好一点，然后他们就啊可以留给下一代。那抓不到的，那怎么办？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只能够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先知约翰啊，很多人把他叫做世使约翰，是因为看到他后来的工作。不过在这个预言里面，明明说了，他要被称为上帝的先知啊。先知约翰要宣告好消息，上帝救恩的曙光是要照耀在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哇，那么这个真的是好消息吗？因为这个消息不是单单跟犹太人有关的，是跟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底下的人都有关系，是属于全人类的，是属于我们的。这就是先知约翰的使命，或者说这就是先知约翰要背负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先知约翰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他的使命是上帝所给的，他是要做主耶稣的先锋，要宣告福音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约翰是先锋，主耶稣是主角，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以后，他就吩咐以后所有的门徒都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读了一节的圣经，那就是主耶稣所给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试试，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啊，有些人认为了啊，这个使命呢，那个使命有没有打出来？应该有了啊。可以放到下面那里啊。有些人呢认为马太福音那个使命啊是给门徒的啊，是给使徒的啊。那么当时候只有使徒在那里。从上文下理去看呢，是有点理由。对，当时主耶稣是给使徒的使命，可是呢，在这个内容里面呢，也讲得很清楚，要教他们去使其他的人做耶稣的门徒，还要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的命令。那么所以不能够说啊，那个使徒死去了不关我们的事，那个使命是给使徒的。不是，传福音的使命，耶稣所教导的命令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一代的基督徒侍奉完了，要教导下一代的基督徒传下去。所以你们不要说哎呀，李大牧师你去传福音了，我就不必了。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去传福音的。这不是牧师的吩咐，不是我的吩咐，是圣经的教导，是主耶稣的吩咐。传福音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先知约翰那样去讲道。有时候我们可以担当不同的角色。有些人上帝是要给让你做一个邀请者，你去邀请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是有什么布道会的地方，你可以邀请他们去参加。你知道吗？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我去邀请他，他肯定不去。你就有一个不同的角色，你就有一个不同的身份，只有你可以去做。那有些人可以在家庭里面担当很重要的角色，你要带领一个孩子，可能那个就是上帝给你担当的传福音的角色。你想一想，玛利亚她有传福音了吗？ 他没有，好像没有啊。可是他担当的角色重要吗？他要养大主耶稣。有一个很有名的，现在不知道死了没有啊 ，Billy Graham，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传福音的布道家。那 Billy Graham 的妈妈，你想他当妈妈，他的角色重要吗？他有去传福音吗？他大概没有。可是他培养了一个 Billy Graham 出来，他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带领了非常多的人去信耶稣。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你甚至可以在你工作的地点，你努力的工作，有美好的见证，你这样也可以为主耶稣传福音。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福音，我们已经脱离了死亡阴影的威胁，你愿意把这份好的福音去告诉，去帮助那些生活在死亡阴影底下的人吗？他可能是你的家人，他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他也可能是你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大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使命？你愿不愿意天天背起这一个十字架呢？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一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不会问你，你为什么不是先知约翰？你为什么不是 Billy Graham 牧师？你为什么不是梁彦成博士？你不为什么不是温伟耀博士？你为什么不是甚至不是于大明牧师？他只会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是你自己？你为什么没有尽上你自己该担当的角色？愿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人生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去完成我们的使命人生。